进入到第四课，天国的心态，十一奉献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的同在，带领我们一起学习和领受你的话语。你来祝福以下的课程，使我们都被得着和开启。阿门。首先，第一节，神愿我们凡事兴盛，完成使命。在这里，兴盛的定义不是单指财务的祝福，而是实现命定，显明内心。约翰三书1章12节提到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魂兴盛。这里的关键词兴盛，仅仅意味着实现自己的命定，完全实现自己应该要做的事情，也就是祝福你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满有果效。除了财务的增长，也有手上的所有的工作，实现生命中全方位的蒙福。兴盛的反面是贫穷，在经文里提到贫穷与兴盛最多的是在箴言书里面，例如手懒的要受贫穷，手勤的却要富足，在睡片时打盹片时，抱着手躺卧片时，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，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。这些话在教导我们如何摆脱贫困，走在繁荣的道路上。所以贫穷不是美德，兴盛也不是。美德是在内心，钱其实是一个中性词，有正反面，就像车一样，你可以用车载人，也可以用它制造车祸，这取决于开车的人如何使用它，这与人的动机有关。钱也是一个工具，它带来的作用取决于人怎么去用它。箴言书30章提到，我求你两件事，不要不赐给我，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使我也不贫穷，也不富足。赐给我虚用的饮食，恐怕我饱足不认你。说耶和华是谁呢？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作者在求神帮助自己在贫穷和富有之间保持一个良好的平衡。很显然，贫穷不是神的意愿。第二，魂的兴盛方法和目的，还是在约翰三书提到的那句经文：“亲爱的弟兄啊。”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魂兴盛一样。在我们以前所接受的教导中，往往会忽略了魂兴盛的部分，而关注最多的是身体的兴盛和神圣的兴盛。人们在教导的时候会说，神希望你拥有属天的兴盛和健康，而不会提到正如你的魂兴盛。但我们的魂要如何实现兴盛呢？就是当我们的思想更新到与神的话语对齐，开始做神的事，我们的魂就会开始兴盛。当你的魂以这种方式兴盛，神就会希望你凡事繁荣。如果你在财务、身体以及各样的事上获得了兴盛，那么你就会将兴盛用在正道上，正确的去做事，正确的使用，而不是让自己偏离神。因为你会用它来帮助神。正如神说的，在地上建立盟约，这就回到了你的思维模式和你用钱财的目的。所以，我们要努力去学习新造的人和属天意志，不断更新我们的思想，把思维从错误转向正确。当我们在领受这些信息时，会发现这些课程都是相得益彰的，因为正是新造的人的真理才使属天意志发挥作用。而学习了属天意志之后，再回头看新造的人，一切都会变得顺理成章。所以，我们现在所学习的天国财务，实际上是所有圣经财务的基本信息，不仅仅是关于如何行出来这些细节内容，还有我们为什么应该凡事兴盛。这里不是在说你应该聚财和富有，也不是学习如何得到财富，而是在教导为什么以及如何给出去。并清楚知道我们里面有什么，以及那在我们里面的神始终是给予的源头和动力。怎么确定这一点呢？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神的灵是不断给予的灵，神的灵不断寻求流出。回到这里，首先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魂兴盛一样。要注意，你将随着魂的兴盛而凡事繁荣昌盛。因着魂里的兴盛，我们相信我们中间可能，大多数人在某个领域经历了某种程度的兴盛，生命大有长进。如果不是这样，那么敢说， 即使你已经有了转变，在许多对你有重大领域的、重大意义的领域领受了丰盛的祝福，大部分情形都有好转。但如果你的眼睛始终专注在那些缺乏的领域，以及被问题困扰的层面，那么这些境况可以被放大到足以让你忽略你所拥有的进步。正如我们说的，一叶可以障目，所以我们要对此警醒，并寻求突破，不给仇敌留地步。三，仇敌为打击天国而攻击的两个目标。一直以来，教会在医治和财务这两个领域受到的伤害程度最大。圣徒的健康和财务往往是敌人攻击的主要目标，因为如果敌人能让你生病并破产，就能有效影响天国。首先，攻击基督徒的健康，这点很清楚。当你生病太严重的话，就不能做事。很多人有一种认知上的误区，除非我是健康的，或者我得了痊愈，否则我就不能为任何人按手祷告。而仇敌也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他们认为，如果能让你保持生病的状态，你可能就不会出去为任何人按手，宣告祝福，这样就能有效阻止天国的推进了。其次，攻击基督徒的财务，将福音传到地极需要花钱。虽然圣经鼓励每个信徒都要走出去，到世界各地宣教，但也必须有人留在后面为开支买单。即使你想尽量节省，让宣教事工不被钱财困扰，但依然有开销。因为你需要支付必要的交通费和食宿费用，所有这些后勤都需要钱，所以是，如果是自掏腰包，你就必须有份工作，有点积蓄；如果凭信心，就得需要一段时间来凑齐这些费用。如果你去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像约翰·雷克一样，他还好，到了当地后可以马上开始教导，因为他在当地教会有认识的人，也算有一扇门为他敞开。但如果没有人邀请你，你在当地没有任何关系，没有任何后援，那么你只能到街角开始布道。所以有些具体的事情需要有所预备。四，完成大使命的心理预备和财务预备。教会知道大多数人无论如何都不会走出去，所以会选择退而求其次，让那些人负责出些钱，而让宣教的事交给别人去进行。但事实是，你愿意负担一些宣教的开支固然很好，但不要期待在这些事上被安慰。你不去没关系，因为圣经说要将福音传到地极。这话不是单单对宣教士说的，也不是单单对某个人，而是对所有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责任，也应该去到世界的某个地方，因为大使命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。奥斯本曾经说过：“你不是去印度，是发展到印度。”萨默博士也提到过类似的话，他说大多数人的态度是，如果神呼召他们去非洲，即便他们心里不想去，但既然是神的呼召，那就去。所以，萨默博士说，我不是看人是否去，而是看人是否甘心愿意去。一旦你真的很愿意去，他可能反倒会说，不，我从没有想过要你去，你知道有需要，但我想确保你是愿意去的。确保即使你不去，也会愿意资助别人去。大多数支援别人去的都是自己想去而受客观因素影响不能去的人。这样的人是宣教事工的主要后盾，他们也通常是在你宣教途中捐赠最多的人。他们能给出大部分收入，愿意提供机票，在各方面照顾你的需要，因为他们自己想去。萨默尔博士说：“一个准备好的人有点像亚伯拉罕，已经举起刀，然后神说：‘停，不要这么做，我只是想看你是否愿意。’神在乎的是你的心在哪里。但是教会做的恰恰相反，人们看到确实的需要，但没有去的心，而宁愿坐下来写一张支票。毕竟写支票可比拿起行李容易得多，所以要搞清楚这张支票是因为你不想去而开出来的。”还是自己想去却不能去而开出来的。圣经说你们要去，如果你按照圣经去做，如果神希望每个人都认定自己要去，那么在需要花钱的地方就会有供应的渠道，神会带领你积攒外出的费用，或者通过某种方法集资，从而让你钱财充足。五，魂兴盛才能持守神的祝福，才能凡事兴盛。 还是这句基础经文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魂兴盛一样。如果你想要兴盛，想要健康，你的魂就必须兴盛。神可以使你康复，他可以通过别人使你康复，但你必须能够保持健康，因着神的大能使你康健，但你需要长大。只有当你的魂兴盛了，你才能保持神给你的祝福，否则你只能依靠神迹去生活，从一个神迹到另一个神迹，而不是活出美好的生活。诗篇35篇27节提到，当尊耶和华为大，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亨通。帮助你看到真相的方法之一，就是给你海量的经文，让经文把你带进兴盛里。其中的箴言书从各个方面，以各种形式，几乎整本都在谈论兴盛，包括如何通过学习，通过智慧获得魂的兴盛。所罗门为治理人民向神求智慧，神说，因为你没有要求金钱、财富或者任何其他东西，那么我就会在你所求的智慧之外，把这些都加给你。有了智慧，魂就兴盛了，接着所有的兴盛都会纷至沓来。众所周知的是，所罗门基本上是历史上最富有的人。经上记录的另外两个富有的人物之一是摩西和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是经上最早提到的艺人之一，也是最富有的人之一。他说：“我已经向天地的主、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，凡是你的东西，就是一根线、一根鞋带，我都不拿，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。”他不希望任何人说是自己使亚伯拉罕变得富有，他只将荣耀归给全能的神。再来看约伯，他一开始非常有钱，一度是东方首富，中间有9个月的时间失去了一切，之后神为他恢复了所有的东西。经上记载，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，他有14000羊、6000骆驼、1000对牛、1000母驴，都是双倍的祝福。这意味着他是东方首富的2倍。在所有事情中，他都没有犯罪。虽然他不了解一切，也看不见背后的故事，但是他知道，不管发生什么，都要勒住舌头，只服侍神。神欣赏他，并加倍赐回所有。所以，如果神偏爱贫穷，将贫穷视为圣洁的标志，那么这些祝福就不应该临到最富有的人，而是应该给最贫穷的。六，贫穷代表圣洁观念的来源。贫穷的观念近来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经验，另一个主要方式是从宗教来的。第一个途径基本上可以追溯到30、40年代，甚至到60年代，但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有人说钱财是万恶之源，在钱财上富足是不好的。于是有一群富二代、富三代离开家，成为我们所说的嬉皮士，过着所谓自由的生活方式。事实上，没有人能够自由生活，总要有人买单。我们身边经常可以看到这些光景，但将贫穷象征圣洁的心态，很多是从印度传入的。他们认为放弃一切的人才是圣洁的人。历史上有一位非常有钱的印度王子叫达摩，他放弃了一切，身穿乞丐衣服，拿着讨饭的碗走遍印度，也穿过了喜马拉雅山，进入到我们国家，并在我们的国家建立了南少林寺。那时候的很多人都赞赏他的行为，所以受他影响，开始将贫穷视为圣洁。但这其实并不是神盟约的一部分。七，神的约是祝福、繁荣、繁增，并与人分享。如果你对此有疑问，可以看看创世纪。从创世纪开始，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，他没有说你们应该饥饿不生产，他期望的是一切活物都保持生长。耶稣说，当他回来的时候，他期待找到有信心的人，用他离开时所给的才能使利润增长。在这里，不是单纯说有钱比没钱更代表神的祝福，或是更表示你活在神的旨意中，因为你既可以错误的致富，也可能错误的贫穷。但你之所以贫穷，是因为你懒惰。圣经说，你不干活就别吃饭。这句话几乎可以很快地解决人们不工作的问题，但有趣的是，大多数人却将这种思想称为信心。信心不是不工作，事实上，行走在信心里的人会比以前更加努力。请记住， 工作不一定是指从事体力劳动，而是你正在与神同行，完成使命。你安息，却不是插着手闲坐，期待天上掉馅饼。你在忙于天父的事业，这很关键。结合约翰三书二节、诗篇35:27，当尊耶和华为大，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亨通，神喜悦他的仆人亨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仆人会与人分享神所给予的丰盛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亨通不是为自己积蓄，而是会帮助人和祝福人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第二节，工作的价值。一，上班是为有余可以分给需要的人。以弗所书4:25，保罗说，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这里提到的一个工作原则是，如果你在工作，你工作是为了有余，可以将所挣到的钱供给需要的人。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工作的原因是确保自己有足够的积蓄，以便你能够为家庭提供良好的条件，让孩子过美好的生活，然后一代代周而复始。但实际上，真相是你要工作才可以给有余，才可以有余给予那些需要的人。也就是假设我们每周挣1000块钱，但每周只需要200块就可以活得不错，剩下的800块钱就可以供给事工或者喂饱那些饥饿的人。二，天国的推进在于每个人的推进。奥斯卡·辛德勒看到一只手表时候，心里会想着这可以救10个人；看到一枚戒指，就想这可以再救4个。他在想什么？他看到人类生命的价值，而不是事物的价值，这就是我们在谈论的天国财务。天国的推进和兴盛在于你的推进和兴盛，这是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唯一的方法。就是当我们有收入的时候，可以思想我生活所必需的资金是多少，那么其余的钱财我都要给出去，帮助那些需要的。阿门。这里不是在说应该给予那些拒绝工作的人，因为经上说，若有人不肯工作，就不可吃饭。但是，除非你开始帮助他，否则你无法知道谁应该得到帮助，谁不应该。你会找到那些只是需要有人搭把手的人，给他们一个台阶迈出去。他们确实在寻求帮助，你可以开始帮助他们。三，你是你弟兄的守护者。工作可以使你帮助有需要的人。有趣的是，在教会里，人们很清楚教会的职责是什么，所以一旦碰到有需要帮助的人，就会说：“你去找我们的教会吧，他们会帮你。”但事实上，你就是教会。如果你想天国向前，就不能遇事只是想着推给教会，自己要先摆上自己能做的，或者让教会帮助你一起完成。你要有做主人的心态，在人群中，你就是你弟兄的守护者，这是一切的出发点，也就是开始思考要给予有需要的人，并为他们提供帮助。这就是之前谈论过的要开展业务和工作的原因。当有人想找份工作去果腹时，你能够马上提供一个工作机会，一天结束的时候就可以赚到饭钱，甚至得到一个可以免费住宿的地方。你也很快就能甄别出谁只是想来讨个不劳而获的20块钱，所以这里并不是在说你要去当一个无脑的散财童子，见谁给谁，而是找出并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。第三节，脱离律法的心态，进入天国心态。我有我走过的路，你有你走过的路，每个人背后都有一条路。你可以从信念和经历两个方面看看自己走过的路。第一个是脱离贫穷思维。俗话说“穷生奸计，富长良心”。这里的贫穷不一定是真正的缺少财物，而是思维上的贫穷。在生活中，如果你去观察那些具有贫穷思维的人，你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性，就是优先考虑价格是不是最便宜，而不是在乎质量。在他们的观念中，认为自己只能买得起次品，殊不知最便宜的东西实际上是最昂贵的，因为他们最不耐用，所以你不得不持续换新，买到第三次的钱。 可能覆盖了最好的产品所花费的价格，而最后你在同样的东西上可能已经花了5倍的价钱，却还在用次品。他们本可以花同样的价钱买到最好的东西，但是贫穷的心态却让他们考虑不到这一点，一心只想买最便宜的。第二个是脱离奢侈的思维，繁荣的泥潭是你变得如此繁荣，以至于你忘了你的神。这是你现在要弄明，这是你现在要弄明白的。事情虽然并非总是如此，但通常情况下，如果你能买最好的，就买最好的吧，因为它通常可以用更长的时间。作者提到了他买衬衫换新的经历，我也想起我自己买行李箱的一个经历。在这件事上，我确实吃过几次贫穷思维的亏，买过好几个廉价、价廉但并不物美的箱子。因为用了一段时间后，才发现要么轮子推不动，要么箱子锁扣有问题等等。总之使用的体验特别不好，而且因为是杂牌没有质保，所以这些箱子因为不好用都被我搁置了。所以后来在买箱子的时候，我开始看重品质和品牌，即使价格比原先高了好几倍。事实上，我的这种考虑是对的。一个好点的行李箱真的会让人在行程中轻松不少。这个箱子我大概用了半年多，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发现箱体出现了裂痕，于是我找到商家去沟通，对方二话不说就给我换了一个全新的行李箱，所以相当于我付一次的钱，却享受了两个新的箱子。当然，这个也与我平日的购物信用良好有关，所以当我申请换货的时候，网购平台和商家都会因着我的良好信誉而善待我。这也是天国心态的一种，就是我们想要被人如何对待，就要如何去对待他人。这不是律法心态，而是天国的心态。三，合乎圣经的兴盛思维。神不希望你欠债，他希望你支持事工，帮助别人。他想通过你做这些事，使你增长。所以你应该坐下来梳理一下人们的需求，开孤儿院，喂养饥饿的人。在所有那些东西上回应神，我想做这些事情。我想知道你给的任务需要，我知道你给的任务需要完成，我需要这笔额外的收入进来。神说去做吧。当你把它给出去，他就会把这些额外的收入带进来，而不要只是坐在那里说神啊，我真的很想帮助这些人。如果你给我这些钱，我会这么做的，却没有任何实际的行动，只是空想许愿。有人说，如果我是百万富翁，我会给教会1/10，也就是拿出10万给教会。不，事实上你不会，你甚至不会给教会10块钱，也不想按照你现在所有的做11奉献，是吗？有人说，神可以做任何事，并非如此，有些事情神就做不到，比如他不能让你做11奉献。有人说，如果你不给11奉献，神会用咒诅逼你给。仔细想想，如果你告诉人们会有咒诅，那么他们给予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避免咒诅。这是发自内心的给予吗？不，这是出于恐惧或强迫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按着神想要你给予的给出去，你会看到神赐给你更大的丰盛。四，180度回转。作者提到，当他被提醒不要让金钱成为他的神时，他就开始转念，不再根据金钱做任何决定。这也是我们应该效仿的，不要让钱财限制了神对我们的命定，而要定睛于神，去做神希望我们做的事情，然后大步向前。这样，神就会在适当的时候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。第四节，11奉献。11奉献的概念在律法以先。11奉献的意思就是从10份中取一份，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因信称义之人在律法面前的行为。请记住，亚伯拉罕在麦基洗德面前所做的十一奉献的原则先于律法的颁布，即使律法更改挪去，十一奉献的原则依然没有改变。十一奉献作为一个准则，能够在律法的光下显出一个人的内心来。你是出于甘心乐意，还是心不甘情不愿？创世纪14章14到24节记录了亚伯兰如何向麦基洗德奉献十分之一。 那是发生在有律法之前的400年。相信你们已经知道很多关于十一奉献的经文，而且多半都是消极的，尤其是有关咒诅的部分。希伯来书7章作为佐证，说明麦基洗德如何从亚伯拉罕接受奉献，这是来自新约圣经的一个参考。第一点，满足律法的要求，蒙祝福。全美零售连锁店 JCPenney 创始人杰西·潘尼，大多数的人都知道他的生活和他的成就。他从小就十一奉献，随着长大和持续十一奉献，他的丰盛不断增长。他将自己的个人收入和生意收入都做十一奉献。还有一个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 R.G. 莱图尔诺。他开展了一个大型推用机制造用方设备和前端装载机之类的业务。他们所做的事情完全相同。抱歉啊，他们所做的事情完全相同，都是从小开始奉献，持续的十一奉献，随着他们的成长和繁荣。作为世界范围生意的两个总裁，他们的奉献实际上都是从10%到20%、30%，一直达到90%。RG 莱图尔诺在这方面有更多的记载，但是两个人最终都捐出了90%，只靠1/10生活。他们死的时候依然都是千万富翁，他们在自己的事上荣耀了神。尽管他们的生活也许并不是十分的敬虔，十分的属灵，但是这是一个律法，一个属灵的律法，它行之有效，确实起作用。当他们十一奉献的时候，他们就被祝福了。RG 莱图尔诺在德克萨斯州投入了大量资金，建立了一所莱图尔诺学院，其中有一个飞行员试工的项目，专门为传道人进行飞行训练。教导他们如何在短跑道上降落。很多传道人到那里受训后，进入事工，在丛林地带和偏远地区完成宣教任务。这两个人没有搞噱头，他们献上1/10。他们相信小时候从父母那里学到的真理，证明了这是对的，是可以做到的，是蒙祝福的。他们俩都很富裕，在他们的年代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。所以，十一奉献是律法吗？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是的。如果没有十一奉献，会被咒诅吗？不，不会。十一奉献是对的，而且是好的吗？是的。二，让神的祝福漫过你。马拉基书3章8节开始，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当他开始谈到这个，百姓声音的音调开始升高，好像自己是神一样。然后大吼大叫，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贡物，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。然后谈到十一奉献给府库，注意，人们因为在这里只看到咒诅，就不再往下读了。第10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一奉献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。什么意思？是用奉献供应照顾教会和当地的肢体。所以十一奉献是好的，是当做的。正确的是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。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天上的窗户是敞开来倾覆于你们的？你们有多少人知道你得了天上一切属灵的祝福，甚至无处可容？那些祝福超越你，你将拥有太多，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一切，你必须将它给出去。注意，看看他们如何建造圣殿，他们带来所有的财物。以至于祭司们说够了，谁都不要奉献了。我们已经有比建造圣殿所需更多的钱，我们远远超过了。金银财宝堆积如山，他们不得不叫停。你们什么时候听到过现在的传道人说不要再奉献了，不需要了，已经多得装不下了？一般听不到，但你可能会在大卫霍根的聚会上听到。作者说他们也是这样做的，因为他们的需要已经都被满足了，他们不需要索取。在没有收奉献的情况下，甚至负担了所有的会议费用。他这么做是在打破教会长久以来的旧习，就是希望靠着新人获得一些报酬。11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 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。原文是吞噬者。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吞噬者被斥责了？是的，你在基督里，那肯定是在你在基督里之后来的，因为你每月不付钱。不容他毁坏你们的用产，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，因为你们的地必称为喜乐之地。四，蒙神祝福，成为祝福之源。注意，你拥有以弗所书1章3节被祝福的状态。看，这里有马拉基书3章9节被咒诅的状态，但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却处于苟且的状态。大多数基督徒在地位上已经蒙了祝福，却没有行走在福气里。大多数人甚至没有看到被咒诅的状态。这句话并不是那么消极。你知道，我们中的许多人只是幸存的状态。当祝福和咒诅搅和在一起时，结局就是苟且幸存。换句话说，你将热水和冷水混在一起，得到的是温吞水。没人希望不冷不热，没人希望不死不活。神给你的命定不是好死不如赖活，这不是神想要你的生活方式。很多时候，你必须意识到，你与神同行，神的祝福会在你身上，就像一个外科医生祝福了你，而你周围的人却浑然不觉。你能看到自己在哪里被祝福，因为你所领受的祝福祝福了你周围的人。你会注意到自己有多么受祝福，人们正因为你而受祝福，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被祝福了。他们所做的一切，只是谈论他们如何不被祝福，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幸。当他们看到你的时候，就会疑问说：“为什么你会繁荣？”而你应该回答：“你最好为我的繁荣感到高兴，因为如果我没有，你就得不到。因为你生命中唯一的祝福都是来自我的满意。你的家庭、你的孩子、各样不同的事情，都是神的祝福。”神希望你得到祝福，希望你作为一个家庭得到祝福，作为一个教会得到祝福。他要祝福你，但他的祝福不是要你囤积成为水坝。归根结底，我们蒙福兴盛，是为了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推进天国，并预备耶稣的再来。一旦你意识到这一点，并且专注于他，你就会看到丰盛的涌流。二，应该十一奉献吗？耶稣说：“应该有十一奉献。”马太福音23章23节，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献上十分之一，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反倒不行了。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，但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耶稣是在说，你应该十一奉献，十一奉献是好的，是对的。他没有说，如果你不这样做，会发生什么？他说，那些十一奉献的人错过了另一件事，是我们该做的。有时我们试图用十一奉献来贿赂神，而忽视了这是一种生活。他说，你们这瞎眼领路的，蝗虫你们就滤出来，骆驼你们倒吞下去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，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。路加福音11章42节，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薄云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，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。这原是你们当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耶稣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说应该有十一奉献，不是出于律法，或是出于强迫，而是因为它是对的，是好的。你必须意识到神是神。你知道他为我们做了什么？我们能够与神连接，已经是一个奇迹了。而他甚至愿意接受我们的奉献。他在这里说：“我只想要你给我十分之一，这样你就能够一直记得自己属于谁。”他本可以说：“我要十分之九，你保留十分之一，只用十分之一的收入生活。”本可以这么说。有些宗教会告诉你这样去做，但神说：“不，我只想让你知道，我想祝福你。”但我必须教导你。二，有如其他律法，十一奉献显明你的心。有人说，十一奉献是根据律法，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，它不是基于律法。人们需要被显明、被告知当如何行，这些原本不在他们的心中。 律法的全部目的是让他们表明你是不对的，你不能根据自己的规则讨神喜悦。神的律法是要告诉你，你的心不像神的心。三，神教导十一奉献，以便你学会给予。所以在这里，他说你应知道应该要那么做。为什么将十一奉献包括在内？是为了让你学会给予。如果你用这个原则去训练你的孩子，让他们以同样的方式生活，他们就会繁荣兴盛。你希望繁荣发展吗？那么教他们如何给予，他们长大后就难教了。圣经说，教养孩童，使他们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所以，如果他们在小时候就学会了奉献原则，他们就不会离开。四，十一奉献的两条岔路。一个是有十一奉献却不做其他正确的事，一个是其他都做对了却没有十一奉献，两条路都偏离了正路。你应该十一奉献吗？是的。你应该做正确的事吗？是的。两个都要做，很简单，看看神如何祝福你。他说，如果你十一奉献，试试看我是否打开天上的窗户，看看我是否会轻浮于你。他说，试试我，看看我是否会这样做。他说明了什么？耶稣已经带走了咒诅，所以现在基本上，当你来到马拉基书的三章，你可以仰望神说：“我可以不做十一奉献，因为耶稣已经将咒诅除去了。如果我不这样做，我不会被咒诅。但是你说，如果我这样做，将会有好事发生。神说可以以此试试他，所以你无论如何都是赢家，只有好处没有损失。所以这一切又回到你的初心。三，一切都是他的，也是为着他。路加福音18章9到14节，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、藐视别人的设了一个比喻。耶稣是在跟那些确信自己是义的，并且藐视他人的人说话。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：“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向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向这个税吏。”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/10。那个税吏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捶着胸说：“神啊，开恩，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，比那人倒算为义了。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”这里注意，每周进食2次，并献上他所得的1/10，并没有使他成为义。这个是关键，所有一切都是他的。说起来容易，但重要的是活出来，就是相信和经历，一切都是他的。当你意识到所有一切都是他的，你也是的，一切都会开始改变。这一切也与信心有关。你必须回到你到底相信什么，信靠什么。你信靠你的工作吗？有人确实信靠自己的工作，结果工作无法被信靠。按理说，那些有职业道德的人都应该繁荣起来，但他们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职业道德不是雇主的职业道德。他们对给你一张解雇通知书没有任何感觉，对他们来说，你只是另一个数字而已。他们不在乎，因为对他们而言，公司的利润就是一切。人们将他们的生命献给这些东西。通过观察，你能得出结论。工作就是他们的神，他们会为了升迁抛妻弃子，也不介意举家搬离有好的教会生活的地方，而去一个没有教会的地方，只是为了更多的薪水。也许5年、10年以后，搞得妻离子散，人们没有意识到与神同行的重要性，并确保如果自己是对的，就会听他的带领，把他的事情放在首位。这个不容易，人们都想要。做自己的主人，只有事到临头才会呼求神满足他们的需求，但其余的时间就是你有你的，我干我的。所以，我们应该行走在神的同在里，渴望遵行神的旨意。当你越是这样做，神就会为你建立起安全地带，让你即使越过了自己的缓冲区，也依然是安全的，因为神在带领。但这是需要不断操练的。好的，感谢主，第四课的内容分享结束了。到这里，上午的课程分享也全部都告一段落了。